大家想象一下，现在是2008年，假设你现在就是苹果公司，你手上拥有全世界最顶尖的行销团队，无懈可击的产品设计，然后你带着满满的自信，在日本市场推出了 iPhone 3G。
当时那可是一个超级大的市场哎。
没错，那是一个拥有5000万名手机用户的超级大饼。你猜猜看，顶着苹果这么亮的招牌，最后卖出了多少只？
数字其实蛮惨的哎。
只有区区20万只，在5000万的潜在市场里面，这根本可以说是彻底惨败。
真的。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当时的苹果，他们忘记问一个最基本、最核心的问题。
其实就是他们完全没有搞清楚当时的日本消费者心里真正在乎的到底是什么。
2008年的日本哦，大家买手机的时候最渴望也最看重的功能其实是录影。
哇！
但是那款被寄予厚望的 iPhone 3G，它根本没有这个功能。
这真的是一个很血淋淋的教训哎。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深入探讨。不管你现在是正在疯狂熬夜准备一个新产品的发布，还是焦头烂额的在写明年的企划案，
或是单纯好奇那些大企业到底怎么摸透我们的心思？
对，那你都来对地方了。今天我们要为大家深度解码一份来自 HubSpot Academy 课程的官方讲义。今天的主题非常明确，就是了解你的客户。就像刚刚苹果那个例子嘛，无论你的公司规模有多大，招牌多响亮，只要你不了解客户，市场真的就会毫不留情的给你一记耳光。
其实"了解客户"这4个字，听起来真的很像某种陈腔滥调。
对啊，每份简报上都会写。
没错，每个行销人都会讲，但是 HubSpot 的这份讲义，它给出了一个非常具体可以执行的解法。也就是我们今天要来拆解的核心工具，叫做买家轮廓。
买家轮廓。
对，讲义里面给它的定义是这样哦，它是一个虚构的、广泛的理想客户代表。但是这边有一个巨大的陷阱，
什么陷阱？
很多人会以为买家轮廓就只是一堆冷冰冰的人口统计数据，就比如说年龄啊、性别啊这些。
其实我在读这份讲义的时候，我脑海中一直浮现出你在滑交友软体的画面。
哦，交友软体怎么说？
你看哦，讲义提到买家轮廓包含两个面向，一个是人口统计洞察，另一个是购买洞察。如果我们把它套用在交友软体上，人口统计就像是对方的个人档案。32岁女性，年收入多少，住在哪个城市？
就那些最基本的硬资料。
对，这些资讯很基本，也是系统用来配对的基础嘛。但是老实说，光看这些，你根本不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没错，单靠年龄和收入，你绝对无法预测一个人的行为模式。
就是这样，所以真正决定你会不会对这个人向右滑的，其实是他的购买洞察。在交友软体上，这可能代表他的价值观，他周末都在干嘛，或者是他最受不了哪种雷包行为。
哈哈，对，这个比喻很精准。
那换到商业世界里面，这就代表了你的客户在做决定的时候，他内心的优先顺序到底是什么？他们是怎么定义成功的？或者他们在刷卡之前，心里有哪些跨不过去的坎？这才是真正有价值的情报。
其实这也就是为什么讲义特别引用了 Adele Rivella 在他那本《买家轮廓》的书里面的观点。
哦，那位专家。
对，他把购买洞察的机制解释得非常透彻，与其说它是一堆数据，不如说它是一套决策透视镜。
决策透视镜。
没错，这套透视镜能让你看清5个关键。首先，它告诉你哪些人会愿意听你说话，而哪些人会直接把你的 email 丢进垃圾桶。
这个很现实。
非常现实。其次呢，它揭示了买家真正在乎的产品特色。很多说你以为，哇，我们软体最强大的是 AI 运算，
结果客户根本不在乎。
对，客户其实只在乎你的报表能不能一键汇出，然后拿给老板看。
哇，这就很像你一直跟对方强调我很会煮饭呢，我很会做菜，但对方其实只是想要找一个会帮忙洗碗的伴侣。
没错，完全就是频率没对上。那第3个关键极度重要，叫做 阻碍。
阻碍是说不买的原因吗？
对，他能精准点出是什么样的偏见在阻碍他们购买。比如他们不买你的系统，可能根本不是因为你的系统难用。
那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他们上一次导入其他系统的时候花了整整半年，然后还被老板痛骂一顿。
哇，这是一个心理创伤哎。
没错，如果你不知道这个隐藏的恐惧，你的行销文案写得再漂亮，功能写得再好都没用。
嗯，懂了。
接下来第四点是他们评估选项的时候信任的资源管道是什么。最后第五点是这场采购案里面到底谁才是真正拥有生杀大权的人。
为了让大家更好理解这个概念哦，讲义里面捏造了一个叫做人资 Hannah 的范例角色。
HR Hannah。
对， Hannah， 如果我们只看她的人口统计，30到50岁，年薪大概9万到13万美金，住在都会区。
听起来超普通啊。
对啊，听起来就是一个总在路上随处可见的上班族嘛。如果行销团队只拿着这些硬邦邦的资料去下广告，打出来的文案一定无聊透顶。
因为这只是骨架，根本没有灵魂。
没错，所以讲义强调我们必须把这些资讯写成一个有血有肉的故事。当我们把刚刚讲的购买洞察加进去之后， Hannah 就不再只是一个数字了。
他变成一个真实存在的人，
他变成了一个在深夜里面挣扎的主管。他可能是一个充满热情的 HR， 极度想要帮公司找到顶尖的人才，但是现实是怎样？
现实很残酷。
对，他的预算刚被砍半，而且他的老板根本不把 HR 部门当一回事。
哇，压力超大。
对啊，他为了不漏掉任何一份好履历，每天都把工作带回家熬夜处理。他根本没有那个美国时间去参加什么实体的高阶研讨会，他只能趁着晚上躺在沙发上的时候滑滑手机，看看部落格自学。
你看，当你把 Hannah 塑造成这样一个立体有温度的角色，你们公司内部的化学反应就会完全改变。
真的，
你的文案企划在写 email 标题的时候就不会再去写什么全方位企业级人资解决方案种废话。
那他们会怎么写？
他们会写如何让预算砍半的 HR 部门每周省下5小时的繁琐作业。
费了这么大的功夫建构出一个 HR Hannah，那我是不是也该为刚毕业的 HR 助理做一个轮廓，然后再为50岁的 HR 总监做一个，再为科技业的 HR 做一个？如果这样无止境的细分下去，我们最后是不是会搞出50个不同的买家轮廓？这对团队来说根本是一场灾难吧。
没错，这确实是很多企业在导入买家轮廓的时候最常犯的错，就觉得每个人都要做一个。
对啊，根本做不完。
所以 HubSpot 在这份资料里面给出了一个铁律，买家轮廓越少越好。
越少越好。
对，分类的基准从来就不应该是年龄或者是职称，而是他们如何做决定。
也就是说，只要决策模式是一样的，我们就全部放在同一包。
没错，假设一个25岁的 HR 助理和一个50岁的 HR 总监，他们在寻找系统的时候，期待的客服反应速度是一样的，面临的预算审批流程是相似的，评估供应商的标准也雷同。那么在行销的视角里面，他们就是同一个买家轮廓。
了解。
只有当你发现某一群人的期望和决策模式出现了根本性的断层的时候，你才需要为他们独立建立另一个轮廓。
这样确实合理多了，就是用减法来维持团队的专注度。不过说到减法哦，我在这份讲义里面看到一个让我眉头一皱的概念。
什么概念？
叫做负面轮廓。
Negative personas。
对，讲义说我们应该去描绘出那些绝对不适合我们的客户，然后把他们排除在外。我懂筛选客户的理论啦。但是在真实的商业世界里面，如果今天有一个客户拿着钱要跟你签约，
对，
然后那个业务员他这个月的业绩根本还没达标，你觉得他有可能把钱往外推吗？这在实际运营上不会引发业务部跟行销部的大内战吗？
这是一个非常犀利而且很现实的问题。
对啊，谁会跟钱过不去？
业务确实有很重的业绩压力，但这正是为什么负面轮廓必须在行销的最前端就先发挥作用的原因。
怎么说？
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业务为了凑业绩，
硬是签下了一个你们产品根本无法满足他需求的客户，那后果会是什么？
后果就是几个月之后，客户发现被雷了，然后开始疯狂客诉啊。
对，而且不只是客户哦，这个客户会占用你们客服团队大量的时间，然后他们很快就会解约退费。
嗯，流失率变高。
更惨的是，他们甚至会在网络上留下长篇大论的负评，直接摧毁你们辛苦建立起来的品牌信任。
哇，得不偿失哎。
所以建立负面轮廓，其实就是在你们行销漏斗的最顶端装上一个过滤器。
过滤器？
对，它让行销团队知道绝对不要把宝贵的广告费砸在这些人常出没的关键字上，也不要发送会吸引这些人的内容。
哦，这样一来，落到业务手上的名单就已经排除了那些高风险的地雷了。
没错，这是在保护整家公司的长期利润，而不只是看那个业务单月的签约数而已。
懂了，这等于是用系统性的方法在源头就直接阻止烂桃花靠近嘛。
对，烂桃花。
好，那现在我们知道买家轮廓长什么样子了，也知道该排除谁了，但是最核心的问题来了哦。
请说。
我们到底该去哪里伸出这些深度的资讯？我们总不能几个人关在会议室里面喝着咖啡，然后靠着黑板上的便利贴就瞎猜出一个 Hanna 吧。
猜测绝对是这整个过程里面最致命的毒药。
瞎猜一定会搞砸。
绝对会。讲义里面引用了20世纪著名企业高管 Harold Jinan 的一句话，我觉得非常精辟。
他怎么说？
他说，你读一本书是从头读到尾，但经营企业却是反过来的。你必须从结果开始，然后尽一切努力往回导去达成它。
所以建立轮廓其实也是一种逆向工程，我们不能从零开始幻想，而是要去找那些已经产生结果的人，然后往回推。
是的，你必须找到那些已经做出购买决策的人，去挖掘他们脑袋里面真正在想什么。
哎，可是如果换作是你哦，听到说要大量收集客户意见，你的第一直觉是不是立刻去开一个 Google 表单，然后发个线上问卷给所有人？
很多人都会这么做。
对呀，就请问您为什么选择我们？然后 A、B、C 请选择一个，这做法超级快又超省事。为什么我们不能只发问卷就好？
问卷的效率确实非常高，但是讲义特别厘清了一个非常关键的盲点。
什么盲点？
他说，问卷是极佳的验证工具，但它绝对无法创造出任何新的洞察。
无法创造？怎么说？
当你发出一份问卷的时候，里面的选项是不是你预先设定好的？
对啊，就是 A、B、C 嘛。
所以你其实只是在问客户，我猜测的原因 A 或者是 B， 对不对？客户只能在你自己画好的框架里面去打勾。
嗯。
但你想想刚刚那个 HR Hanna 的故事，他预算被砍半，每天晚上熬夜加班处理履历，这种充满焦虑的真实处境，有可能出现在多选题的选项里面的吗？
这倒是真的，你不可能在问卷里面放一个选项是，我每天晚上对着 Excel 表格偷偷哭泣吧？
对啊，所以要挖出这种深度的故事，唯一的途径就是进行一对一的深度访谈。
那具体来说，我们该去访谈谁？
讲义列出了一个四个层次的受访者名单，第一种是最容易的，也就是现有客户。
嗯，他们能告诉你为什么选你。
没错，第二种是考虑过你但最后选择了竞争对手的人。
哇，这群人能残酷地指出你的盲点。
对，虽然听了会很痛。那第三种是考虑过你但最后什么都没买维持现状的人。
哦，这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市场的惯性，还有他们为什么会观望。那第四种呢？
第四种最难找，但也具爆发性的价值。
谁？
就是从未考虑过你并直接选择了竞争对手的人。
哇，这群人根本连看都没看过你一眼哎。
没错，你像哦，如果你的公司正准备切入一个全新的市场，这群人的意见就是无价之宝。
嗯，
他们可以告诉你，在他们的视野里面，你的品牌为什么连被放进候选名单的资格都没有。
这个太震撼了，可是我们要去哪里找这些人？
你可以从业务被拒绝的资料库里面去捞，或者是透过 LinkedIn 的共同好友帮忙引荐，甚至直接花钱请专业的执行研究招募机构来帮你找。
但是这里有一个巨大的实务障碍哦。
什么障碍？
就算你透过各种管道真的找到了这些人，尤其是那些已经拒绝你或是根本不认识你的人，你要怎么让一个完全不想理你的人愿意乖乖坐在荧幕前面花时间跟你讲话？
这里有一套经过验证的实战守则
哦，快教教大家。
首先，用 email 联系是最好的，而且在信件里面你必须明确宣告两个保证。
哪两个？
第一，这绝对不是推销电话。第二，这也不是那种照本宣科的满意度调查。你要非常诚恳地告诉对方，你正在寻求最坦诚的回馈。
而且要把门槛降低，对吧？
对，明确承诺只会占用他们20分钟。如果公司有预算的话，提供一张 Visa 礼物卡作为答谢，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诱因。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嘛。
没错。那我们的目标是完成大约8到10个这样的高品质访谈。不过，讲义在这里用粗体字标示了一个绝对不能打破的规定。
绝对不能打破？什么规定？
就是负责进行访谈的人，绝对不能是参与过那笔销售案的业务人员。
为什么？是为了避免气氛很尴尬吗？
不只是尴尬，主要是为了获取100%的真实。你想想看，如果受访者面对的是当初一直缠着他的那个业务员，他碍于人情压力，或者是不想把场面弄得很难看，他一定会修饰他的答案嘛。
对，他可能会说，其实你们产品很好啦，只是我们刚好预算不够。
没错，但他心里真正的想法可能是，你们的界面太像上个世纪的产物了，超难用。
哇，直接藏在心里不讲。
对啊，所以只有让一个完全中立的第三方来访谈，买家才会真正卸下心防。
懂了。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极度关键的时间视角。
时间视角是指访谈的时机点吗？
是的，你最好寻找那些在过去3到6个月内刚做完决策的人，而且必须在他们体验过你们公司的新人导览，也就是安波顶流程之前进行访谈。
为什么一定要在导入流程之前？
因为一旦他们开始深度使用你的产品，然后受到你们优秀客服团队的照顾之后，他们的记忆就会被污染。
污染？
对，他们会忘记几个月前在还没刷卡的那一刻内心最原始的挣扎和焦虑到底是什么。我们要捕捉的是那个做决定的瞬间。
哇，这听起来根本就像是调查记者的深度专访。你不是在给受访者做满意度测验，你是在试图挖掘出一个隐藏的犯罪动机。
没错，你就是在找寻推动他们采取行动的那股暗流。
而且讲义里面还提供了一个堪称黄金等级的提问示范哦。当你跟受访者聊完天气、暖身完毕之后，你千万不要问你觉得我们的功能好用吗？这种笨问题。
那应该问什么？
你要问的是，请带我回到你最初决定要寻找这个解决方案的那一天。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让你觉得这件事必须被列为最优先事项？
哇，这个问题真的很强大，
对吧？
它强大的地方在于，它打破了受访者的自动导航模式，它给了买家极大的空间去回忆并且诉说他们自己的故事。也许那天是他又因为系统宕机被大老板钉在墙上，也许那天是他发现团队又要为了一份报表加班到半夜。
对，
透过这句话，你不仅能问出表面上的功能需求，你更能挖出背后深层的情感驱动力。
好，所以现在假设我们已经化身为调查记者，成功完成了这10个访谈。我们手上现在有10几个小时的录音档，还有密密麻麻的笔记。然后呢？这对你现在的日常工作到底有什么实质的改变？总不能把这些笔记印出来归档就结束了吧？
当然不行，收集资料只是手段，产生行动才是真正的目的。
那具体要怎么做？
当你面对这些庞杂的文字的时候，你要做的是去找寻模式。
模式？
举个例子，如果在访谈里面有3个不同公司的买家都提到他们想要一个界面看起来很简单的方案，并且同时抱怨上一套系统设定自动回复超麻烦。
这代表什么？
这代表他们真正的购买动机其实是渴望极致轻松的设定与自动化。
哦，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把这些洞察利用 HubSpot 的一个叫 Make My Persona 的免费工具，或是你简单用个 PowerPoint 也可以，把它浓缩成一页视觉化的轮廓档案。
没错。
但接下来这步最重要哦， 你绝对不能把你这份呕心沥血做出来的轮廓直接丢进抽屉里，或者是只夹在 email 里面发给全公司就算了。
确实，这份轮廓必须在跨部门的会议上被正式的展示出来。
嗯，
包含行销、业务、客服，所有人都必须深刻理解这个人。因为当所有人脑袋里的画面一致的时候，奇迹就会发生。
怎么说？
行销团队可以立刻重新检视广告预算，停止购买那些 Hanna 根本不会去看的关键字。他们也可以根据他的痛点重新进行名单分众。
甚至在你明天要发布的一篇部落格文章里面，你都会知道该精准的使用哪些词汇，因为那正是你的买家在访谈中亲口说出来的字眼。
完全正确。
你可以把主旨从企业级自动化功能升级改成如何摆脱半夜手动回信的噩梦。当你公司的每一个接触点都能够这样丝丝入扣地对应到买家的真实焦虑的时候，这才叫做真正的以客户为中心。
没错，把模糊的洞察转化为精准的营运策略，这就是买家轮廓这套工具最大的价值。
今天这场解析真的非常扎实。我们从苹果在2008年因为忽视当地需求而吃下败仗的共识开始讲起。
嗯。
了解到买家轮廓绝不仅仅是年龄与收入，而是包含了决定生死的购买洞察。接着我们讨论了如何运用减法哲学，甚至大胆地利用负面轮廓来保护公司的行销资源。
然后我们还教你怎么化身为调查记者。
对，用20分钟的深度访谈，挖出客户连自己都没意识到的真心话。
这些步骤确实需要极大的耐心与执行力。但是在我们结束今天的解析之前，我其实想从讲义里面的一个小细节延伸出一个值得大家深思的现实问题。
哦，是哪个细节？
你还记得讲义特别强调哦，访谈对象必须是过去3到6个月内做出决策的人吗？
对，避免记忆被污染嘛。
这个短暂的时间时窗其实点出了一个让人不寒而栗的现象。
怎么说？不寒而栗？
我们现在是处于一个科技跟社群媒体以光速在改变的时代吗？你回头想想 TikTok 是如何在几个月之内就改变了年轻人的搜寻习惯呢？
哇，真的是这样？
或者 AI 工具是如何在半年之内直接颠覆了企业的工作流程？
这不禁让我思考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消费者的购买洞察是不是也像生鲜食品一样有着极短的保存期限？
哇，这是一个非常猛烈的切入点呢。
所以这带出了一个终极挑战。你辛辛苦苦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那份完美的买家轮廓，是不是每隔几个月就需要被你亲手杀死，然后彻底重新来过？
杀死自己的买家轮廓？
没错，因为如果你把去年做好的轮廓当成永久不变的圣经来拜，你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又变成了2008年那个抱着旧观念不懂客户的苹果。
亲手杀死你自己的买家轮廓，这个想法真的太震撼了。这也提醒了我们，了解客户它从来就不是一个可以打勾然后结案的代办事项。
没错，
它是一种必须持续锻炼持续运作的企业肌肉。希望大家能带着这个极具挑战性的思考回到你自己的专案跟策略当中。感谢你加入今天的深入探讨，我们下次见。